前书，今天我们把这段经文做一个结束啊，做一个。那后面一段经文从18节到22节啊，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在家中先看一下，因为这段经文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大概是几段或者几处很难解的圣经当中一个。难解不是说不能够解，难解是说因为这个解释有好几个不同的解释，就说到底哪一个解释才是啊比较准确。那所以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领受啊，可能明天啊明后天我们再花点时间呢好好去思想一下从18节到22节。不过先把我们今天把这个啊这个前面段经文啊，我们从这个13节一直到第17节，我们再把它读一次，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是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可以叫基督里有好平行的人知觉禅。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OK，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们从上个礼拜就看到现在我相信呢大家都这段经文并不难解释这段经文是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或者这是神的心意，不知道什么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按照自己的这个肉体这个的这种的就是这个自我了，就让他先走在前面。所以神的话语常常变成是后面我们的反省。那这边彼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说行善，热心行善，其实跟后面一句话呢就是这边所说的第16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其实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无愧的良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良心，你的 conscience 是 clean 的，是清洁。那用圣经的背景来讲，什么叫做良心是清洁或是无愧的良心，基本上这是你在神的面前你整个人是站立得住的。一说你在神面前没有就被神光照被神的，你还是就是说完了以后你感觉到我在神面前是站立得住的，一说我们对得起神。那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一点都不会有软弱，有，但是在这个情况当中，如果我们有软弱了，有不对的，我们向神悔改认罪，但总是保持一个叫做无愧的良心，或者叫清洁的心，一个 clean 或者一个 clear 一个 conscience。那这个的对神就带出个结果，叫做就热心行善，就说你里面有这样在神面前站立着，那神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啊，神的生命就是给你力量，能够活出在地上是活出见证来。这个见证什么？就是所谓热心行善。那这是一个，所以呢，不论你从里面从外面，如果我们这个人跟神是对的，我们跟人的关系应该是对的，所以呢，怎么会受害呢？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碰到困难，甚至觉得别人好像故意为难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要事情要想的是，到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或者我们在这个人面前，我们真是为他的好。什么叫热心行善？意思说我们做事情是为他的好处。行善不是锦上添花，就是我们所做的是凭着良心做在身上，不是装甲，那做出来的是为了他的好处。做多少是一件事情，做多大多小是一件事情。 OK， 所以这第一个问我们在如果是行善，在神面前的良心是对，所以呢应该不会有人故意来，所谓的这边说不会有人来谁害我们或故意上。但是这是一般的，这是人之应该是常情，但是不可否认在我们人生当中是碰到有些人是故意的与我们为难。那彼得这边提醒我们，就是那些故意我们为难的，我们不说这件事好像故意来伤害来攻击，不是没有，不过第一个人的想法是说，为什么他故意与你为难，你好好的在那边 为什么他故意要为难？为什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他甚故意来逼迫你？因为他知道在你里面，在你身上有一些东西跟我们不一样，而且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信人，让我们这些不信人觉得好像我们是被威吓的，我们觉得是好像啊，你看看，有时候你站在，有时候你看到旁边人做得很对的时候，你反而不太喜欢他，好像他的对显出你的不对，好像他的对好像让你觉得你矮了一截，其实你比较希望说，哎呀，我这样软弱，最好大家都软弱，那就不会显出我的软弱了。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给不信人看的时候，甚至那个不信人对他有为难，甚至有些的所谓比较，甚至有些的所谓的计较，甚至有点攻击。所以彼得用另外一个角度，你看看，不是只是他攻击你，那为什么他攻击你，或者他为什么给你为难？因为你有一样东西跟他不一样。这样的东西从彼得角度来讲，这个叫做所谓的盼望的缘由。原来我们努力有这样一个态度，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是因为有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从圣经角度来讲，就是神给我们的盼望。那当然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啊。其实我们也谈了蛮多的。为什么你天天早上要起来跑步？为什么吃东西的时候就这么注重饮食？甚至我知道有人吃饭的时候还拿个秤呢，走在那边称称啊，不要超过太多。哎呀，如果这样吃饭太辛苦了。为什么有人这样做啊？为什么？因为他希望健康啊，他希望减肥啊，就这个样。所以每样事情都有个目的。你的生活形态代表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的那个价值观取舍代表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子。所以回过头来，原来你的不同，因为你有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你现在努力的一个目标方向，包括你的 discipline， 包括你的节制，包括你的等等等等。来，所以这边呢，当有人问你心中这个盼望的缘由，你就用纯这个所谓的温柔啊敬畏的心回答他。我已经说过这个字，回答这个字基本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是跟法律有点关系，就是辩护的意思。所以原来这边说人家问你盼望的缘由，从某个角度来讲啊，他的动机不见得是很纯正的，意思说他是跟你有点为难，他只是看你不顺眼，因为你有的他没有，因为你那边看重的东西，你这个坚持的东西是他不坚持，所以在这样一个比较底下，他开始对他人生有怀疑。我这样的做事追求，你碰到很多人说，牧师，你不要告诉我信耶稣，我从到现在没有做过错事，我是凭良心做人。有没有碰到这种人？我在北美碰了很多。现在真的有个人要读这个土木工程，他从南部来的，在里面读，他就读到博士。大家信耶稣好难呢，他笑笑跟你讲，他牧师，我是凭良心做人到现在，他今天一切的成就都是我自己努力来，他没想到神帮的，他从南部比我还早到美国去。所以呢，就发现这样人很难信耶稣，他认为身上没有错，也没有什么，今天我有这些不是神给，是我努力来，今天我也没做错，神怎么说我错了？你们基督徒怎么说我错？这真的心中他没有神，他很难接受神。不过倒过来，他很羡慕，有时候会羡慕，哎呀，你们基督徒比较温和，比较谦卑啊，比他那个。但是他讲的时候也会跟我说，哎呀，那个人谦卑是假的啦，那个人是个这个好像很谦虚啊，其实我知道他很骄傲。那他在旁边看，他也会分辨，他也会分辨。所以带领一个人信耶稣，不是你讲讲而已，他跟你处久以后，你知道。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意思说你信的是嘴巴讲一个还是生命是显明的是另外一种。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在那边所谓的看的时候，他就会问，到底你为什么信？这叫盼望的缘。如果你这样信，你会得什么？为什么要信？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我要信？因为我坚持下去，因为我要得着不是我过去一个罪人所追求的，一些都是空虚，那些都是甚至一些叫最终之乐，我要得着神给我的将来，我的生命包括我所有的事，包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像主耶稣基督这样。这是我们要讲，这是我们的见证的。不过当你讲这话，你要真留意哦，你真的这样讲的时候跟你的行为是相称。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放下，把这个世界中的放下，我要得到基督，这是真的吗？ 他突然说，哎呀，你这基督徒怎么还争这个东西，真的你完以后啊，不是他羞愧，是你羞愧。为什么这基督徒还会追求这个？你不说都摆上了吗？怎么还会追求这些？所以我觉得走下赎天的道路走过来，不是一个思想，不是我因为读圣经稍微比以前多一点，或者神学观念比较清楚一点。其实神的每一句话，其实整个的，如果一个叫神学观念来到手，这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我们是有些进步，但是我相信我们还有更多的可以再学习。OK， 当你问，当他这样的问你的时候，那你用什么态度来回答呢？为什么你会争辩？为什么跟他吵得这么凶？昨天我们提了一下，很多时候一些人啊，跟我们不信的不信人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跟他争论，从思想的角度我们要说服他，但是慢慢慢慢我们不耐烦，我们就脾气出来，我们的情绪就出来。但更糟糕的，因为讲了多以后你发现他不信，倒怪不是你影响他，变他来影响你，你开始对你的信仰也开始有动摇。他问你一大堆问题，为什么基督徒要受苦，为什么你这么热心，为什么工作还没找到，为什么你这样、哦、我还会生病。到最后你真的会被他搞，这搞半天给他搞垮了。你看小董，真的我不是神的儿女吗？所以成功神学一个最糟糕，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成功上面，一个打击来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了。一个所谓考验来的时候，因为事实跟你所看的跟你的信仰是不一样，那你怎么去解释？所以再说，人没有答案，哲学没有答案，那我大胆说神学没有答案，只有神才有答案。约伯记有兴趣，你心情好时候去读约伯记，心情不好不要读约伯记，否则你会越读越苦。心想读读约伯记，因为整段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宗教的行为本身不能够叫你得救，宗教的那些所谓的知识，这几个朋友来也不能够叫他得救。然后最后一个人说，是这个年轻人说啊，这个是神的事情，就是想神的事情也不能够叫你得救，虽然你知道这是神的事情。最后要遇见神才叫你能够得救。所以这句话大家都很会背，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我相信这不是约伯走过来的路，这是每个基督徒都会走过来的路。我读教会历史，看到这些被神用的人，他可以在宗教上信仰上已经站在一个蛮有分量，做主教了等等，但是从某讲他的信仰是空的，意思说架子架起来，或许说好像一个模型一样架得很漂亮，但是确实是不能够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的那个信仰，是因为你遇见了神，遇见了。你看看，包括圣经的人物，哪一个不是这样？从亚伯兰开始，这叫信心之父，一直到，但也不代表说一个遇见过神人，他就百分之百。如果他遇见过神，没有天天的依靠神，他还是会被试探，还是有软弱，有跌倒。所以有个老传道人呢，他就跟我在想，哦，我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几岁，就王室这个弟弟，王者王仔的弟弟王氏，这是很著名的，跟尼陀僧这一伙人是，他比刘僧在应该晚一点点的晚一辈，就是在当时在国内的这个叫做这个神大他使用的仆人。他有一天跟我讲，他今天我们还讲说要学这个要学可。他用一个反过来讲，我说什么夫妇营啊，什么营啊，什么营，那个他老先生呢、啊？他说今天我们来学这个。他说你看看圣经哪一个没有跌倒的？我意思说我的想法，我的了解，我在他面前我很少跟他讨论，可能是他真的比我大很大，这个长一辈的。那我想他有些灵敏面，我也不太懂。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学很多人的东西是管用，但是不是最管用，只有在神面前学了，那是才能真正管用。他跟我讲这事，我要说在这里。所以你要，如果你真知道有把握，为什么 人家讲一些东西，甚至一些基督徒讲一些，你会挂虑担忧，你会害怕，你会觉得愤愤不平，你觉得需要跟他辩论，跟他吵一顿。所以耶稣真很有意思，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有的是什么，他知道来干什么，所以没有一个事情可以摇动他。所以呢，他说被骂不被骂不还口啊，好像一个羊啊被牵到宰杀之地，没有声音。他应该是最有声音，应该他是最有动作的，但是在人对他的攻击逼迫里面，他没有声音，他没有动作。这叫基督徒啊！再说这叫天国文化，不是那边喊喊叫叫，多么有大本领，多么热心，做了多少事情。我讲不是你们，是讲我自己。过去我们何人喜欢让人家知道我多么伟大，做了多少事情，有多少的果效？全世界就怕人家不知道我。我发现天国文化不是这样，我发现一个基督徒有基督生命的人不应该是这样，他就是默默是隐藏，不是默默的隐藏神的工作，不是要遮盖神的荣耀，他是要把自己隐藏在神的荣耀的当中。他不需要人看见人的荣耀，他需要人从这个器皿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很喜欢耶稣讲我们一个灯啊，一个灯，如果那个光是主耶稣基督，那个灯需要有油，那个油就是圣灵的工作。灯本身没有任何用处的，它只是成为一个器皿，可以承受这个光，让这个油放在里面。如果灯真要做一件事情，它真能够发挥它应该功能，以前的灯都是油灯啊，灯所以烧久以后那个灯会，你以前小时候你们用那个煤油灯啊，油灯那个，到不久以后你就把那个灯罩拿出来把它清洗，对不对？因为都变成熏黑了。所以原来灯呢，如果真要做什么事情啊，就是把那个灯罩把它擦亮就是，免得里面都熏黑了，所以那个光就出不来。我常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只有一个事情，就是被光照，就是反省，就是在主面前呢能够被对付。我相信这是天国文化，我相信这是一个在这样文化里面的人可以被更新，不是被知识来更新，不是被一些做法来更新，不是被人家一些的所谓的激动来更新，乃是被神自己来更新。那这是这一年来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所以用个纯一个这个所谓温柔里面是有的，不是没有的。所以温柔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力量是一个被控制的力量，所以里面有的你不需要这个虚心，因为你真有，你是有的，是对的，所以你不需要疑惑，好像哎呀，我是不是给他讲一讲？那是到底我讲的是对还是错？但我信的是真来讲，你有没有这是很重要。那如果有了，这个有的时候是怎么用出来？什么时候用出来？用什么态度用出来？所以用个这边所说要敬畏，就是说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对一个慕道的朋友，或是对一个信主刚信的一些弟兄姊妹，或在软弱困难当中，你的态度就很对了。就是用敬畏的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要存一个所谓的尊重这个人的心，不要把人教训一顿，不要把人家骂一顿，说你这么差劲哦，这种事情，你这句话这你听看看，有人讲一大堆问题，就哎呀，你就跟他这事情简单，基本上这些很不尊重的，对他讲这时候是最严重的事情，很困难的事，你说好简单，一说你好笨的，哦，这种事情常有这样说。牧师你讲这半天哦，他跟我讲哦，牧会哪有这么难的，牧会就这样，他在职场蛮有一些的成就，然后他说牧师这简单啊，好，一线跟我这样讲简单，他在职场上做不同行业简单，如果不熟了我不会讲什么话，因为这样讲讲会变成辩论，不过比较熟的，比如他对我尊敬就比较尊重一点的，我知道他讲的话是无意讲出来，我就笑笑，弟兄你还没有牧过会，你不会就知道，不像你在工作，像我们以前在职场这么简单的，哪有这么简单？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哦，这种事情没有这么困难。你没有在那个岗位上，没有进到人，多困难！真的，当你开始做小组长，你就知道牧会好困难。你还不过带个十个人左右，你就知道真不容易。你把十个人搞把摆平了就不容易，十个人都摆平，跟你摆平以后，这十个人彼此能够摆平啊，我就算有本领了。在十个人当有一对夫妇，能够把这对夫妇闹得 能够摆平，我就算你有本领。哦，中间一个一对父母，中间有好几个孩子，有个孩子真是很让他们头痛，你能够教帮助他们。以前呢，有一对父母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的孩子我认为很有天分，不过孩子他的成长他所学习跟这个父母的期待是完全相反，所以每次就对上就吵。那但是孩子吵不赢你啊，他围坐就关起门来就到房间去，也不吃饭也不什么，也不上课也不什么。其实我讲这一父母给我想了好几对夫妇是这样，不是一对父母是这样，哦，摆不平啊。最后我就说你不能够用你的期待来去带他，你很难。他尤其说到痛心在这，小时候他们都听话，小时候都是儿童主日学，小时候还会背圣经啊，啊，明天早上去儿童主早饭的时候，你赶快背把那个金句背，然后就拿个卡片，有没有？以前都拿个圣诞卡，要背出来就给一个卡片了。哦，那孩子多优秀，从小这样，现在都不这样了。叫他去教会，要不要去教会啊？现在等等的。那他说反对性啊，没有，他说我不用去教会，我不用跟他们一起祷告，哦，我自己会祷告，他也祷告啊。所以你对这个父母的期待完全的相反，失望了。后来听了以后，我就跟这对父母说，这样子要不要找个时候大家比较心情好，你问问你的孩子他想做什么。他的孩子对音乐很有兴趣，甚至我认为他在音乐有些一个所谓的天分也好，说神的呼召也好。 OK， 如果他讲是这个，跟你的期待不一样，但是他希望孩子做什么不一样，底下你会讲一句话，孩子，既然这是你的这个所谓你的努力的方向，我们做爸爸妈一定要成全你，我们不再这样想过去，要你成全，就照我们的意思成全你，所以你要我们怎么帮助你。我讲从能够父母跟着孩子对话，这是从这时候开始。那在对话的当中，要不要找音乐老师啊？找什么什么学哪一个？最后，但是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技术，基本上还是需要有基本上还是需要有基础的知识，是不是这样说？你学每样东西，你都需要有个基础。所以更好，我会成全你以后成为一个音乐家什么什么，或是做你要想做，但是有些我认为能够成全你，能够帮助你，能够达到那个目的，除了那个专业外，其实你需要有基本的知识常识。所以你应该还是把这个书初中高中甚至能够读多少把它读完，哎，这孩子就这样去做了，不仅跟父母能够凑在一起，不仅还出去读书。所以有时候这对父母碰到我说，牧师啊，谢谢你。其实对我讲没有什么，其实我对我的孩子改变也是这样，其实我希望的孩子跟着我，到最后我说不，神怎么呼召这些孩子，就让孩子跟着神，你在旁边做成全的工作。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奥秘，原来神跟着神，孩子跟着神没有错了，但是孩子一定跟着你，这是为什么你生他，别人不能够取代的，从小到大他在你旁边看的听的感觉的，到最后虽然某个时候他的朋友是他的这个好朋友，是他影响他的力量，他的老师或者哪一个明星啊球员是他的这个偶像，不过最后真有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回来找你，这是很有意思。所以呢，父母跟孩子那个关系这是不能够改变，这是不能够。当然啊，如果我们故意的父母要孩子跟着父母，或者孩子跟着就是说这个孩子要走的路，父母把他放在一边，我怎么样就讲孩子要跟着神，但是父母因着要帮助这个孩子所谓的走到神的心当中的时候，不可否认这个孩子会以你成为他的一个学习这个 model 怎么做？可能将来你是做医生，可能孩子不会做医生。不过你怎么成为做医生，这条路、这个步骤、这个的所谓的策略、这个所谓的态度，绝对可以影响你的孩子，绝对影响。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把这事情理清楚以后，你就交给神， 也交给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人不信的，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或你的家人不信，他还问了很多时候，你觉得他是为难你，因为常常跟你的信仰是挑剔啦，要对相对，不是因为你身上有的东西他没有，因为你有个盼望的缘由，到底你的盼望在哪？所以你要用从一个温柔啊，这个敬畏的心来回答他。OK， 最后我想，这些第一个，你做好的事、善事，应该不会受害。就是有一个时候会有人来所谓跟攻击你，所以你也不要怕。这边所说的就不要怕啊，你们就是畏首也是有福，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怕。威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摇动，就是被挪开。威吓，你走开啊，这是我的位置，所以你就站起来走开。所以威吓的意思叫 mov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要移动，从你过去的立场要移动，或许从你现在的环境那个态度或者那个习惯要移动，可能你会失去。如果你站立不住的话，可能真的你会失去你的信仰，会在信仰里面会。那另外一个这边所说的惊慌是什么？就害怕。你突然发现你的信心是你生活的根基，你觉得很充实。你突然对你的信心、对你的信仰有疑惑的时候，你突然就好像没有根一样，你会害怕。尤其一个信主、依靠主习惯的人，你突然对于神、对于主，你的那个信心没有这么的扎实，没有这么有把握的时候，你会害怕的，你会害怕的。OK， 可能你还没有被邪灵附过，没有被邪灵这个，我试过一次。不是我去找，是为人家赶鬼的时候，那个人在我前面，那个灵出来的时候就跑到我身上。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那个邪灵来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的害怕。那时候我就觉得做一件事，我就站在地下太阳底下晒，我觉得晒太阳应该，没想到他还是一样的。三天以后，这个邪灵才走开。所以你就知道惊慌是什么，惊慌是你好像站在那里，你就不知道底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撑住你，你会怕，莫名其妙怕。所以像我对于一些被这黑暗权势这个控制的，我是蛮能够了解。哎呀，不要怕，千万不要讲这句话，不要怕。是什么叫他怕？很可能就他某些事情让他挂虑担忧，这是一种怕。但是这时候可能因为这些事情到一个程度，他抓不住神，这是另外一种怕。第三个是因为他离开了神，他里面是空的，那个灵里面是空，然后邪灵又跑进来，那是另外一种怕。你可以听得懂吗？哪有，不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感谢主，当我走了这么多年这个福音派、基要派，神突然把我带到灵恩里面，大概在三五年当中让我经历许多学，因为在我那个环境是反对灵恩的，所以很多事情我要面对，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多时候说话我真的不愿意面对。我很不喜欢赶鬼，不是因为我怕鬼，我觉得鬼出来的时候很邪恶、很污秽，闻到都臭的。所以你喜欢做这种事情吗？所以感谢主，在我的同工当中，在这个传染的有很多人喜欢赶鬼的，为这些同工我要献上感谢，他们多赶鬼我就少赶鬼。但不要把赶鬼变成一个夸口，鬼都怕了我们，有没有听过门徒讲这句话？这是不对的心态。 Anyway， 回到这边来，所以呢，要紧的是在这里，一个基督徒跟不信相处的时候，你不会被他们影响吗？你不被他们影响的时候，是你开始影响他们的时候。倒过来，如果你听那个人讲一句话，听那个人讲一句话，你就被人家影响，你要影响另外一个人就很难，因为你的信心已经在动摇，你的信仰在你来说已经站不住脚。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真的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哪一天我们不是在这种光景里面，哪一天我们不是在这种的所谓的试探啊，这个邪恶的当中，站不住就会跌倒了。你可以昨天成为一个圣徒，今天成为一个恶徒，行事为人跟神这样不能够跟神的蒙恩相称。那我想这是这段经文在最后这个下一个答案，一个点为义，这边因为讲到为义这边所说受苦是有福的，那我不再去解释， 因为我解释过好几次。常有人问说，牧师为什么做个基督徒还会受苦？为什么信仰信主这么久还会受苦？为什么天天祷告天天读经，为什么在教会这么多服事还会受苦，还会被别人误会，还会被别人藐视，还会被别人攻击等等等等。这边已经整段经文讲过，第一个，你不应该受这样的伤害，就是如果受这样伤害，你要找外一个，这是有福的。我想不应该受这样伤害是我们大家能够接受，我说好好的，为什么你来伤害我？不过祷告后面那个是很难解释，就是很难我们接受，为什么好好的你还神还允许这些人这些环境来伤害我，用话语啊，甚至起码这时候这段经文的背景还没有讲到这个所谓的肉体上的这个伤害，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从整个圣经来讲，一个神的儿女会受苦最少是三个不同的层次，有三个你可以分析再多一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犯罪，犯罪的当中，而且是那些故意犯罪的，叫做背叛。你想想看啊，神会兴起环境，这边用所谓的惩罚我们甚至审判，尤其是我们不悔改，不悔改不认罪。你看看我们在恩典里面，过去我们在罪的当中，在黑暗的权势里面，现在我们进到恩典，在恩典的恩典里面，不仅是得自由，而且享受神界的丰富。你要这样想哦，在过去我们在黑暗权势里面，没有任何人一生是空虚的，是没有盼望，是没有力量。今天我们从恩典里面被神，不是我们的本领，是神把我们救出来，是出于他的恩典，出于他的慈爱，当然他的大能等等。今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我们不在圣经的话，我们不再在罪的瑕疵的里面，我们不再在黑暗权势的那个捆绑的里面，或者是那个掳的里面，被掳得释放，受压制，压制得自由。我们不在这种罪的捆绑，在黑暗权势这个压制的里面，反过来我们今天享受神一切丰盛的恩典。如果我们还做跌倒，这希伯来书里面，请问神还要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你？在一个完全的恩典里面，你我还会堕落。当我们每次神讲的堕落的时候，跟天上是你的 choice， 是你的选择，是你故意这个 rebel against God， 就你故意违背神。请问神最后一招是什么？再用恩典，再用恩典，再用恩典。是他会这样的忍耐，用罗马书第二章好叫你悔改。不过到有个时候 before 你离开这个世界，如果神呢，因为离开这世界就没有再有任何机会，神还能够做什么？再用更多恩典。不要忘记我的堕落是在恩典里面堕落的，请问神还可以用恩典来拯救我吗？神只有最后一招，就用一个极大的惩罚，这叫一棒把我敲醒。所以你发现蛮多的人在恩典里面堕落的时候，然后在事业成功了，就开始很多的理由，为了应酬了，为了什么说，为了这个生意了，不能不做。其实整个的人生呢，他已经离开了神的原则。我服侍这么久，只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有个姊妹告诉我说，牧师可不可以为我家祷告，为我先生祷告。我说怎么为你家祷告，我跟我的先生关系很不好，那为我的先生祷告，我要祷告什么东西？他现在在大陆做事，这是在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姊妹，他人呢在台湾，可能在出来过来看孩子还怎么样，所以来到美国，他现在在大陆做。那牧师可不可以为我先生祷告？我说祷告怎么祷告？祷告什么？让我先生破产。这是我第一次听过，到现在还没有听过一次。我说为什么？你知道我先生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他事业还没有发达，还没有成功，就不是这样的人。他现在成功了，发达，他现在觉得他是了不起，他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们的家人，看不起他自己的家人，看不起他亲戚朋友。我要我以前那个丈夫，我不要有现在这样一个丈夫。虽然以前我们都蛮辛苦的，一起来奋斗，现在我的丈夫从人的角度很成功。其实多少基督徒是这样，很多时候牧师我要开张了，你可不可以来我店为我祷告？ 我一定要问他，你要我祷告些什么？有时候你听他讲的时候，基本上他的整个思想只是在他的生意，只是在他身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的目标只是生意成功，只是你发达，其实撒旦魔鬼给你更多的所谓人的成功的机会，让更多的发达。神当这撒旦要说，哎，之后这样，我不说过，有个人呢，信主以后没多久跟我讲，他说有朋友跟他说，因为他是专门帮那时候的 Microsoft 那几十年前的，所以印出来那个 Window 啊，还有那个光碟片呢、啊，是很赚钱的，一套就不知道美金多少钱了，几百块。如果他印的是几万块，就几万套，就是那个 Microsoft 委托他几多少到几十万套，他多印个五万套，不用报的，他自己印自己卖，他就赚多少钱了。那时候他还有点这个业务还有点的需要，他有一天跟我说，牧师，我还是要问你，我可不可以多印到五万套，到五万套。我听完以后，我就跟弟兄说，你自己祷告。其实你问我的时候，你就自己心中知道这该做还是不该做，但是你需要有个平安，你希望牧师告诉你说没问题了，你就有平安。不，你需要从神来的平安。按我所知的，我就没有问他，他也从来真没跟我讲过。按我所知，他应该没有做这个事情，他的业务还真不错。我要说是在这里，一个基督徒故意犯罪，神最后一招可以挽回他的，就是惩罚他。第二个，为什么一个神儿女会被这个所谓的这个受到这样的苦难？因为神让他成熟，这个不叫惩罚，这个叫管教，让他能够更加成熟。从约伯记的角度来看，约伯在神的眼中称为是一个义人，他基本上没有犯罪。不过他可以更加的成熟，让他真的知道他整个的这个神的蒙福，不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做宗教的一个生活，他需要有一个与神更亲密的关系，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撒旦这样的说，那圣经说到这个约伯在很多事情当中都做了很对，因为从宗教的角度做这个不做那个，守得很规矩，那也很蒙福，因为他宗教的期待的结果就是神可以祝福他。所以撒旦在挑衅的时候说，如果你把这些福气都收回去，看这个约伯还不要敬拜你。因为这时候撒旦看出一件事情来，约伯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做不做的关系上，叫宗教的关系上，但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你怎么知道你跟神没有一个真正还没有一个更完美的关系？因为你每次做一些宗教的活动，一些行为，包括你的奉献十分之一，如果你的心中说如果没有奉献的话，神一定会把这个我有的拿走，好像我在跟神谈合同一样，一个 contract， 我已经答应神给他多少，所以神就一定要祝福我多少。所以成功神就我答应神给他一块钱，神一定要答应给我一百块。所以整个的关系，我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宗教的行为，好不好？总比没有好，好不好？因为这个宗教行为最后的，你还是在仰望神，因为这个宗教行为是出于神的心意，就神的规则，所以包括旧约的律法。但是那个动机还是不够纯，那个动机还是不够完整，或者完美，或者成熟。为什么孩子听父母的话？讲白一点，就没有饼干吃啊。为什么父母要，否则父母就不会带你去看电影啊？为什么要听老师话？否则我们的成绩就不够好啊。如果跟老师关系好，他不仅给我90分，他因为看我他蛮喜欢，又多加5分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理念的里面，其实每个人都活在一个自己的宗教的行为的里面。所以神会用这种来所谓的管教也好，说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所以亚伯拉这个约伯真不错哎，然后到一个程度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会讲一句话， 赏赐是耶和华，收解是耶和华，耶和华哦，他的信仰真不得了，他是进到一个 mature 的里面，在整个过程里面，但这个需要罪恶的炼净，因为他看见这种失去的时候，还是跟他直接没有关系，只是等到，所以撒旦说：“哦，你只把身上东西拿走啊，你还没有碰到他呢，就是还没有碰到这个事情，孩子、妻子啊、动物啊，这个家产业都没有，但还有一样事情，你还没有碰到他是他这个人的本身呢、啊。”所以后来他生了病啊，长很多疮啊，所以成熟还到那个程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外面事情神挪走，你还蛮能够撑得住。如果那个事情是临到你的身上，当然就是人家一些的辱骂，一些的这个说批评论断，你这时候已经不是你外面的，是里面，是你的 pride， 是你的骄傲，是你的自尊碰到的时候。那个东西你愿意放得下吗？这个叫成熟。更严重的不仅是人的话伤害，甚至已经伤害了你的肉体，包括一个疾病，包括一个所谓的受伤，一个 persecution 逼迫里面叫你受，你还能够不受这个的影响吗？失去这些东西，失去你的名誉地位金钱，失去你的健康，失去了，你还能够站立得住吗？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不跟你提过，这是我在看了一些神学的书面，有一个传道讲一句话，到现在我还在思想。一个神学讲很简单一句话：如果神不拯救你，这位神站在你面前了，有一天你在神面前，神不拯救你，因为这一生你没有经过他拯救。神也没有祝福你，但是他站出来，我就是你的神，是创造你的神，你还会敬拜他吗？想看看。我想我每个人都说不会，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他是你的神，你是被造的，就神站上不做任何事情，没有一个理由，没有一个任何的其他原因，因为他是神，他是创造你的，意思说他可以创造你。如果你坏了，他不一定要拯救你，是不是这样说？你看看，请问，如果你说哦，神，我不服气，神啊，我是属于你，你怎么都看我？请问，在你家中有多少东西你觉得不好用就丢掉的？在家中有多少东西是重复的，多几个你就丢掉了，还没有烂，还没有坏的。坏的那个墨那个笔不能够写出字来，用墨水用干，或者那个笔头坏了，你就把它丢掉。鞋子看得不太顺眼，不时髪，你就把它丢掉。人做这种事很平常啊，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常常对神一个误会：神啊，你为我们创造我，你就不管我？神可以创造你，已经把生命给你，你可以靠你自己的力量奋斗啊。但神知道，如果你靠自己这样奋斗，我不帮助你，你是走不到神创造你的心的目的里面。神说，我帮助你奋斗，帮你成就，好叫你能够活在我创造心里面。不，问题出在这里，有些人不要神的帮助，有些人自己选择自己的路，有些人得到神的帮助还是走自己的路。你就知道人多么可恶啊！我不是说你要说我，你从神的角度来讲，我心想说，如果我是神，早就把欧永亮丢到抽水马桶把他冲走算了，可恶透了。不过当我走到尽头，我还是想活，还是想找到我人力，神啊，你救我，神就从抽水马桶又把他抽出来，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原来在整个 process 里面，神是让我更加成，我可以成熟，不成熟到程度离开神，但我还是跟神有个生命的关系，不是一个宗教的关系。神啊，过去想到与我同在是这么的好，就是浪子回头就这个样子。走到尽头，总会想到父亲，最先在恩典当中觉得父亲这样为难他，不给他这个的。 在人的尽头上才发现世界上永恒里面只有一位可以依靠的，就是创造你的神。当然在过去你也经过他的救赎，所以你呼求他的时候他来拯救，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就叫管教，是神让我们更加的成熟。所以到现在那句话是，如果你只觉得你还值得神拯救你，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恩典。如果你还不知道，哦，配得神拯救我，配得神祝福我，给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神恩典。那一年，这是1986年的四月，当我在自己的教会被神光照，被圣灵充满，我才知道我做船长做六年，我是1981年的船，我没有好好为主来服侍，甚至我是利用神，让人家知道我多么有本领，多么热心，多么有才干等等等等的。原来这六年这么所谓大家看为热心的服侍，只是在利用神，不是把荣耀归给他，是要把荣耀归让人家知道欧弟兄、欧传道、欧牧师是多么好的牧师。没想到我能够这样的服侍，有这样的能力服侍，有这样的机会服侍，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你就知道我这个人翻转过来，不是因为神给我更多的恩赐、恩的能力，那个是跟得来，因为跟服侍有关，没有这个我怎么能够服侍。但我的心态一个极大的改变，是因为今天能够这样的服侍都是恩典。因为我下一个结论，如果那天这六年的服侍这么大的亏欠神，如果那天就在叫自己的教堂跪在前面讲台前面，如果这时候神下个大雷打下来把我打死，我还是要感谢神，因为神起码让我的六年当中可以跟他一起来同工来服侍他。但居然六年当中我还是祷告啊，跟你们讲要把荣耀归神，不过心中总是想到我自己，所以神跟我说我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来服侍。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被圣灵更新，被圣灵充满，跟着跟今天的服侍，跟今天的服侍跟我以前的服侍心态，先不要讲果效，我认为是很不一样。这第二个，神让你更加的成熟。不要说你很热心就没有困难，当然有困难，因为你还没有成熟，因为你还不够这个所谓的公义，在眼中起码你认为你比约伯来的好吗？连约伯都要被这样的所谓的操练，何况你我。那第三个，这只有在主耶稣身上，或是一些跟紧紧跟从的，就为义受苦。这个没有为恶，不是为了我犯罪，不是为了我还不够成熟需要变，是单单为神的缘故来受苦。坦白说，这是基督徒的命定，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定。你我为主受苦，为义受苦，为神受苦，又回到那句话，天国是他们虚心人有福了，天国是为义受苦的。然后圣经多讲一句话，主耶稣多讲，这是八福最后一福，讲了为义受逼迫的，他是有福的，甚至比先知都有福啊！我就没有时间去解释那些经文。你服侍主，你说我要服侍主，连先知哈，先知跟神最亲，因为先知最能够照神的心意，神乐意向先知显现，神乐意向先知所谓的用意象啊、话语啊等等。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先知是最很靠近神，且从与神的，所以他就有道，道与神同，道就神，道就神的话。从这么多服侍神来讲，先知是最靠近神，最能够明白神心。不过一个为义受苦的人，比先知还能够更有更大，圣经说更大。你就看见神的心是什么。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只想到自己，只想到哎呀神祝福我、哦、我跟谁的关系啊，这个都应该，不是不要。但是一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以为啊，为这一祷告，我的家庭好了，我的事业好了，我身体好等等等等，我们觉得受苦是很委屈的事情。所以当有困难来的时候，第一个我要问的，我有没有得罪神？我相信如果不是故意的得罪神，基本上是我们不成熟，所以神会管教我们。但如果我们故意是得罪，明明知道是这样， 神不是管教，神是个惩罚，因为这是最后一棒，你再不醒的话，我再不醒就没有再有别的救恩的方式。这希伯来书说，那第二个确实希伯来书也这样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就不断的管教我们，让我们更加成熟，最后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为了得到我们的好处，我们的信的是这位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也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都会讲这话，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好处，他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了，连一切好处都要为我们预备，都给了，先求他的国他义，我们都会讲。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在宗教弄的得失弄的思想面打转，所以神要所谓的提升我们。那当然第三个，我怎么讲说，这是我们的命定，这个没什么好解释。有人告诉我，我们信耶稣这么久，背圣经背这么多遍，奉献这么多，我还碰到困难。我希望不是第一种的困难，也不是第二种困难，第三种是第二，你是为义受苦的。我相信你在神面前会成为一个完全人。OK， 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做一个啊，就是有这样一个啊，今天有个小的结论。那明天我还是说啊，从后面呢第八节到二十二吧，大致看一看啊，因为最后为义受苦这个事情，只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从头到尾，从来到地上直到回到天上，就只有主耶稣。那我们要看看他怎么为义受苦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主的救恩献上感谢，我们在主面前被光照啊，到底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能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到底我们这个人是的，以至于我们在看见我们的缺失的时候，我们就为神在我们上允许一些的苦难，甚至兴起一些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做管教的工作，或是做甚至做那惩罚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被提升到一个程度，让我们能够为主来受苦，能够荣耀神的名，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开会同声的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亲爱天父的主和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主啊，现在我何宣誓言，让我能够走在活人信德当中。主啊，是你给我格外的恩典，我仰望你，我等候你。主啊，在面前也常常的寻求你的面。主啊，愿你不断的光照我，在我的生命面。主啊，主啊，在我这继续做那光照工作。哦，在里面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恶行没有？主啊，也在里面还有什么软弱不足不成熟的？哦，耶主啊，被你得着的时候，主啊，还会常常遇到困难。哦，主啊，让我不是因为是我要被对付，被应，但是能够起来，能够更单纯的为你来做见证，哦，来荣耀人民。哦，主啊，带领我，带领我进到新的道，带领我进到你自己心里面。垂听我的祷告，赞美你，赞美。若是有感动的。